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一，农历9月26，北京多云，18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茂当选连任基里巴斯总统。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努力开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民政事业发展指明方向，注入动力。
今年前9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5万亿元，新动能行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025年度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今天起报名。
中国之声独家报道，北京多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门店存在违规解限速情况，引发关注。多家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位被约谈。
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在卡塔尔多哈重启，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会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塔内西马茂，祝贺他当选连任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基里巴斯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2019年9月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中基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和地方交流密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我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习近平同志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推动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打下坚实健康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10个专题，共计292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4年9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致辞、书信、指示、批示等14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做好民政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和明确要求。广大民政工作者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民生实事，努力开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指出，近年来民政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履职尽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民政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令民政工作者倍感振奋。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谢晓军：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是引领民政干部职工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令，听了深受鼓舞。 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民政事业改革，着力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着力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用心用情用力，绘就人民幸福安康新画卷。
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董璞：
我们将迅速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劲动力，坚决肩负起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职责使命，做优做实，党有嘱托，民政牵挂，工作品牌矩阵，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民政服务中都能感受到党的温暖和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广大民政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陕西省民政厅儿童福利处处长任慧丽：
我们要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进一步优化困境儿童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保障政策，健全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实施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守护工程，持续提升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水平。
福建省福州市民政局局长王振松：
我们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持续关注低保特困及低保边缘家庭扩围增效，加大对非本地户籍人口临时救助力度，做到救助帮扶精准可靠，进一步提高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保障好基本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民政工作者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全国民政系统劳动模范、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养老服务中心院长高云华：
我们将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做好养老工作，更加精细化、专业化地把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做好，用老年人可感可得的实事守护美丽的夕阳红。
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司长于建良：
民政部门作为老龄工作的牵头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老龄工作向统筹协调转变，加快完善老龄工作政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引发力量。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江西赣州全面推进赋稀产业高质量发展，将赋稀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赋稀产业成为赣南老区的富民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何华英报道。
来上菜了哈，赋稀小白菜啊、
每到中午饭点，赣州市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的赋稀食堂就会热闹起来，不少游客来潭头村旅游都会到这里打卡品尝当地的赋稀饭。游客黄欣怡：
这里的风景都很优美，大棚里的一些蔬菜生机勃勃，在这里都逛得很开心。
潭头村新的赋稀食堂2022年5月开业以来，当地村民通过资金入股的方式吃上了旅游饭。潭头村村委会副主任刘景华：
我们现在是有600多亩赋稀水稻地，村里种植的赋稀蔬菜啊，我们采摘下来直接送到赋稀食堂，去年食堂的营业额就达到了627万。
依靠种植赋稀蔬菜、赋稀水稻和发展红色旅游，潭头村成功实现了从贫困村到赋稀之村的华丽转变。潭头村党总支书记刘连云：
我们依托赋稀品牌打造特色农旅精品店， 合作开发红色银轩旅游项目，让旅游产业发展旺起来，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近年来，赣州坚持全产业链发展思路，引进富硒精深加工企业，鼓励企业加快研发富硒精深加工产品，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富硒产品认证和商标注册，让富硒品牌成为当地百姓发家致富的金字招牌。某企业负责人赖祥彪：
已经拿到了6个富硒产品认证，除了富硒、稻米、蔬菜外，又新增加了富硒脐橙、油茶等认证产品，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强了。
截至目前，赣州市已探明富硒土地面积1117.61万亩，富硒资源位居全国富硒区前列，90个农产品生产基地被认定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富硒产品的品牌效应正不断放大。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谢彪晕：
以发展咸泉、富硒水稻、富硒水果、富硒蔬菜、富硒茶叶、富硒前档等优势产业，建设富硒示范基地172个，培育涉硒商标13个，带动富硒农业正养30万亩。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前9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50000亿元，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行业利润较快增长，彰显工业经济发展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到九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281.6亿元，比一到八月份增加5754.3亿元。从产业来看，一到九月份，在生产快速增长带动之下，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6.3%，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9.8个百分点，拉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1.1个百分点，为规上工业利润提供重要支撑。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智能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7.5%、25.6%和10.2%。锂离子电池制造等绿色制造业的行业增长58.8%。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电子电路制造等分别增长了53.3%、35%和33.5%。
同时，在各地区各部门扎实推动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实落细，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稳定的背景之下，部分消费品行业保持较快增长。
那么一到九月份呢，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2.4%，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5.9个百分点。
当前秋收工作接近尾声，各地高质高效推进秋播秋种，新技术新品种大显身手，助力粮食产能稳步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河北邢台龙耀县尹村镇田村，种粮大户田献杰家的1800亩冬小麦已经播种完成。
主要就是采取深翻、水肥一体化，以及省农科院推广的生物菌肥等技术。
龙耀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魏金运介绍，今年龙耀县小麦种植面积预计达61.47万亩。
今年的商情和气候条件很好，农民抢抓有利条件，适时、适量、适宜深度播种。目前全县小麦播种已经基本完成。
河北省组织1.6万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联合4.5万名村级农技员，深入生产一线，蹲点包片，全面推行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目前全省冬小麦播种面积超90%。
咱这一块地嘞是属于黑土地。
河南周口市商水县加大两种示范种植，并选派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生产，确保小麦播种一播全苗。商水县张庄镇种植大户张亚涛：
按照专家指导意见种，每亩合了30斤。趁着这个种麦的大好时机，抓紧时间把麦种上，为明年的丰收吧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目前河南冬小麦播种已过80%。在周口市太康县，当地组织农技专家及时指导农户开展播后田间管理，培育冬前壮苗。太康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孔凡岭提醒农户：
由于今年小麦播种量普遍偏大，播种偏早，要注意观察小麦生长情况，加强田间管理。
在安徽宿州市萧县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规模化种植基地里，小麦播种机来回穿梭，一粒粒饱满的麦种被播撒进田地里， 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杜东雷说，今年采用的是新型小麦播种机，
合作社承包了4-5亩地，用那个大型机械2到3天就结束了，又省人工又省力气还省钱。
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户讲解精细整地、科学选种、科学施肥等技术要点。萧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吕新强，
重点推广呢月季半种、机械挑播等关键技术，今年计划播种面积130万亩，预计呢月底全面完成播种任务。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网上报名与资格审查工作日前结束，共有341.6万人通过用人单位资格审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本次国考共计划招录3.97万人，有2.75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根据实际对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的学历、专业、工作年限和经历等报考条件进行调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丽佳表示，招录坚持充实和稳定基层力量，
完善基层的治理体系，完善基层的公共服务体系，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知识人才和这个政治素质啊比较高的人才。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可于11月1号至11月6号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报名确认和缴费，后续再按规定时间打印准考证并参加考试。此外，2025年度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今天起开始报名。本次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中央机关共有41个部门参加，计划选拔371人。
总台中国之声日前独家报道了北京多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门店存在违规解限速情况。对此，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6号组织召开警示约谈会，多家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位被约谈。总台记者谭震、许梦哲、季乐乐报道。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26号组织召开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位警示约谈会，通报了近期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解限速等典型问题，与雅迪、爱玛、小牛、九号、集合等企业代表进行深入沟通交流。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处副处长任宝健介绍，
我们约谈了市场上主流的电动车品牌，要求这些品牌啊落实主体责任，在生产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啊不能留有改装后门。
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暗访1000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全系统查处违法案件172起，查扣车辆940辆，罚款240多万元。
我们持续加大了暗访力度，尤其针对现行的新的一些标准啊，通过视频培训啊、专题讲座呀、提高这个一线的执法能力。我们联合公安部门啊，持续开展电动车老旧电池的快速检测，对于发现的60伏以上存在改装嫌疑的，我们将会贴红码，对这方面进行约束。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明确了电动自行车控制器、蓄电池、充电器应具有互认协同功能，从技术上增加篡改难度，将减少因非法改装导致的安全事故。任宝健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瞄准新标准实施契机，持续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
新标准啊，从改装方面进行了更严格的设计，它对改变的控制器参数进行约定，凡是能够改变控制器参数的将定为不合格产品，这样就能够对改变控制器参数实行有效的治理了。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农业农村部近日出台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至2028年，将组织实施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重点领域应用拓展和示范带动等3大行动，形成一批可赶可急的工作成果，力争到2028年底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32%以上。
渭河至亚布力南站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热滑试验昨天顺利完成，标志着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铁路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全部竣工，为亚冬会交通运输提供重要保障。亚冬会赛事期间，亚布力南站计划开行3列亚冬专线列车。
第二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多项自主研发的最新成果在展会上精彩亮相。在综合展区，中国商飞对外展示处于研发中的 C929 模型。据介绍， C929 宽体客机座位数280个，最大设计航程12000公里， 目前 C929 宽体客机正在开展初步设计和供应商的选择工作。
为防范今年第21号台风康妮可能带来的风雨浪影响，福建省防止昨天17点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此外，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江西北部、江南东部、广西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在昨天举行的2025亚足联 U17 亚洲杯预选赛 C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队2-2战平韩国队，最终以3-1的战绩获得 C 组第二名，确定以5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身份晋级 U17 亚洲杯正赛。 U17 亚洲杯将于2025年4月在沙特举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27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启，卡塔尔、埃及、美国、以色列四方代表参加会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方面没有派代表出席。此次会谈是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身亡之后，有关各方的高级别代表首次就加沙停火进行会谈。过去几个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和开罗举行了多轮加沙停火谈判，但都没有达成能够结束冲突的协议。埃及总统塞西27号说，埃及提议在加沙地带临时停火两天，以进行四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和若干巴勒斯坦在押人员的交换。他还表示，十天内将启动更多谈判，以努力达成加沙地带全面停火，并确保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通过发言人就加沙地带北部的人道局势发表声明，批评以色列持续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加沙北部的军事行动造成广泛的破坏，并呼吁立即停火。古特雷斯指出，以色列当局一再拒绝提供加沙北部民众生存所必需的人道主义物资，加沙北部儿童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的最后阶段也被推迟。此外，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当地时间28号15点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伊朗外交部27号证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安理会就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召开紧急会议，并强调伊朗保留应对以色列侵略罪行的权利。围绕以色列打击一系列伊朗军事目标，以色列和伊朗领导人27号分别发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袭击已达成全部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表示不应夸大或淡化以色列的袭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将捍卫国家权利，并对以色列的侵略做出适当反应，伊朗也有权对以色列的袭击做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表示，在25号和26号的空袭中，以军分别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指挥官及其继任者。黎巴嫩真主党27号表示，当天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一家军工企业。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继续击溃企图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仍在继续。此外，在沃尔昌斯克地区和波克罗夫斯克地区，乌军击退俄军进攻。
当地时间28号凌晨，日本众议院选举全部席位归属确定，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共获得215个席位，未能达到众议院过半数席位的233席。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众议院议员的任期原本应于2025年10月届满。本月1号，石破茂当选日本新首相，9号宣布解散众议院，创下战后首相当选后解散众议院的最快纪录。
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27号晚通报说， 强热带风暴谭美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等灾害已造成该国110人死亡，71人受伤，另有42人失踪。截至当地时间27号20点，仍有220条道路和40座桥梁无法通行。
印度尼西亚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27号通报，位于印尼西苏门答腊省的马拉皮火山当天连续喷发四次，火山灰柱最高达到2000米。马拉皮火山当前处于二级警戒状态，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发布警告，要求民众避免进入火山喷发中心周边3公里范围内。
苏丹喀土穆州卫生部门27号表示，该州恩图曼市当天遭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炮击，造成2名平民死亡。此外，苏丹民间组织抵抗委员会27号表示，苏丹南部多个村庄当天遭到快速支援部队武装分子袭击，共造成10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对于上述袭击事件，快速支援部队尚未作出回应。
美国科学杂志日前刊登一项应用 AI 模型的新研究，指出有害人体健康的永久性化学物质由于长期且广泛使用，已污染美国各地作为饮用水水源的地下水，受影响人口可能高达7100万到9500万。但由于从地下水中去除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的成本很高，许多家庭水井所有者根本不检测或处理作为饮用水水源的地下水。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三，长二 F-119 运载火箭将搭载着神舟19号载人飞船和3名航天员奔赴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将为您现场直击发射全过程。
船舰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此后相继进行了气密性检测，包括航天员在内的全系统核链等。目前船舰组合体状态正常，航天员准备充分。神舟19号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18号乘组胜利会师后，新的乘组将继续进行各类不同科学实验试验，并完成出舱任务。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十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数据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五，11月1号起，我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024年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删除了制造业领域仅剩的2条限制措施，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如何有序扩大开放，对相关领域将带来哪些影响，我将为您持续关注。
再将视线转向国际，加沙停火谈判重新启动，讨论中东停火的时机是否已来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
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27号带队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讨论恢复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将探讨加沙停火的新选项。我和同事将带来最新报道。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